个小小的见证啊，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的妹妹是一个在台湾是做一个妇产科医生，她最近呢得了一个肺癌，那个肺癌是非常严重的那个肺癌，所以说她经过两年的时间，她自己也是一个医生啊，经过两年时间与那个病魔啊，那个癌细胞奋斗。那么他最近在我们家族的网站上面，就是一个 website 上面写说，他最近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两年过后他很高兴。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说，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基督徒的生命呢是我因为信基督得到的，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然后基督也为我们受死，然后复活。那我的生命呢，因为基督有永生有盼望。他听了很高兴，他说他只是得了新生命，但是还没有得到永生，他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为什么能够得到永生？很高兴啊，他能够在家里面的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他们常常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了。那么另外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长滨团契，我们最早查的这个台湾的早期的宣教，我们知道这个马里各医生，还有马街医生，或者是宣教士，他们到台湾去做宣教的活动。那么也是差不多在19世纪有30年的时间，就建立了很多的长老教会，一直到传到现在，还有马街医院啊、神学院啊、学校啊，还有这个启聪学校啊，他们做了许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知道传福音，他们建立教会，建了教会，现在有台湾的长老教会，统计说有20几万人。但是呢，台湾的这个基督徒呢，只有7%，50%呢都是信民间的信仰。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做传福音的工作，像那些未得到的国传福音，是我们一个宣教的使命。就这两个小小见证呢，就是说我讲啊这个。我收到的这一篇是以色列的宣教呼召啊，以色列这个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里面说是不是有信宣教的这个事情呢？这篇文章啊，是这个作者叫做 Walter C. Kaiser， 我查了一下 ，Junior 还有一个 Junior， 这个人呢是一个圣经的。旧约的这个专家，他是研究旧约的，他是一个 PhD， 在神学院毕业的。然后他注重的事情很注重宣教的活动，他也是普世宣教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就是说旧约的圣经基础，宣教的圣经基础是什么。他说有三处的地方，第一处的地方呢，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赐福给你，然后你的后裔呢也会因你得福，神会赐福给他，他的后裔呢也会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也会因亚伯拉后裔那么得福。那么就表示说去就是我们要出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得福气呢，就是说我们做了宣教工作以后，神一直会照顾着我们。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后裔呢有个雅各，就是他的孙子雅各，他的名字就叫以色列。所以说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我们旧约圣经一直都从那个时候一直都讲以色列的故事。那个以色列的12个儿子中间啊，有一个叫做利未。那么利未人的职分呢，就是说是专门做祭司的，是替神工作的。他们 那么这个祭司呢，那以色列人呢，所以怎么会说是以色列人里面有祭司，那么为什么以色列每个人都应该都是祭司呢？这是一个问题，我当初也看不懂，想不通。就是说以色列人里面有祭司是利未人，但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呢？像以色列宣教，那我就想到第二处圣经。第二处圣经呢是神跟那个摩西讲的话，神跟摩西讲的话是神跟以色列人讲的话，是跟摩西讲，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做神跟其他的人的中介，就是万国万民的中介。这好像是我们听过耶稣呢，为了拯救世人呢、他也是，耶稣是一个中保的工作，中介的工作。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是摩西受了神的指示，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做神的中介。这个事情呢，我想了半天，看了半天，也不是太了解了。不过神的使命是给了以色列人要做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到现在他都是偏行己路，很多事情他都没有按照神的指示去做。所以说我一直在想，以色列人怎么这个中间工作好像没有做得很好，也许他不是很了解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的第三诫呢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处圣经里面讲说，诗篇六十七篇呢，六十七篇里面讲神要万国得福，是万般乎万国万民的。所以说神很早就叫找以色列人去说，你要做把这个宣教的工作，使万国万民得福气。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就传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的身上呢，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啊，我们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的工作呢也是要使万国万民得福。那我们也做基督徒的呢，也真的是做了不少工作了，那么但是够不够呢？那么就是要是真的使万国万民得福呢，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我们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以色列人呢，我来念一篇，念一段，我看到关于以色列人的
你不需要累，我们先停在这边哈。对对对，因为他们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上期的那个阅读文章，你可以去我们的群里边，我有一个 link， 你 click on 它就可以 download 那个文章。谢谢毛明龙，因为主要我想你们看你们的心得来分享。他其实他当中 point 呢有一个很好的，除了他之前分享两个见证以外，他其中提到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说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祭司，因为这跟我们在旧约里边被教导的就是只有利未人才是祭司。这个为什么他在这个文章里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那等一下你们讨论的时候，你们可以稍微把这个看成一个提论的讨论的一个题目哈。那在我请阳光分享的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父神，感谢你。是的，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明白，特别是虽然说我们比起旧约的人，我们今天知道更多，因为你从耶稣降生以后所成就的，以及新约里面所教导的，我们是更全面的了解你的救赎计划。 可惜在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啊不明白或是自己不能够体验到的事情。神啊，我们就求你的灵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啊，这是神你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好认识你，好明白你的心意。既然我们有不明白的，求神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以及能够按照你自己给我们的使命来回应。神啊，我们把下边我们整个课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然后杨刚会替我们做另外一个分享哈。
那我分享的呢是第二篇文章，与神同赴使命。我有四点的得着啊，我很快分享。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哈，有一个蓝图，即神的使命。使命呢就是荣耀他的名，建立神的国，与世人和好，这就是神的使命。第二点呢是在历世历代中，神是透过拣选他的子民与他同工，既肩负神的使命来完成的。比如在历史中出现的人物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至耶稣。而神第三点啊，神拣选人的过程呢是有一个 pattern 的。首先呢是人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然后发出邀请，就是呼召，然后神晓谕他的旨意，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第四点呢是信仰危机。为什么有信仰危机呢？因为要同赴神使命的人在生活上要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不会按照你正常的人的心意来安排生活，肯定会有一个变化。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调整，根据神的这个使命来调整自己的生命，然后就是顺服，然后去完成神的使命。比如亚伯拉罕呢，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这就是在生活生命中一个巨大的改变，就看你是否愿意顺服，愿意接受。然后第四点呢是神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都不一样。那么如何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怎么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没有捷径，也没有什么啊窍门，就是花时间。然后你跟神越亲密的时候呢，就会越认识神，然后神就会越清晰地向你显示出他对你的旨意。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便会装备你，然后赐给你力量和智慧，按照神的方式，不是人的方式，然后来调整生命，去实现神托付你的使命。好，
好，
谢谢，
谢谢，很好的一个啊心得细点，好，把它升来升来。所以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对于这几篇文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实际上你们也可以把你自己特别的一些看见，在群里面来分享啊，或是在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带出来啊，不过就是啊要精简一点就是了，好，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太多。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讲到第三课，是讲到宣召是蒙恩者的责任。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前边这三课有一些都是蛮重复的，一片又一片的讲，一片又一片的讲。啊，第一课我们特别讲到就是宣召福音的定义，哈啊，什么是本地的福音啦，什么是宣召啦，宣召的一个啊说法，就是我们不单是要去啊在本地里边传福音，还要到远方不同的文化的里边来传福音啊，这样子。那第二堂呢，实际上虽然说我们已经开始从圣经，不单是新约旧约，已经看到里边带出来什么啊，有关到神放的要 万民万主来认识他。这个观念就是补习宣召，我们说我们这个课程叫补习宣召的一个课程，所以也是说宣召的一个面面观这样子。那所以第二堂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圣经新旧约里边带出补习宣召是神自己的心意。那事实上第二课的最后的时候，他也已经讲个这个带出来补习宣召不单是一个神的一个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直到今天出来的一个宣召的观念，而且他也带出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这个使命呢，就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我们要跟神同行的。所以今天第三课他就是把上一课最后的那个重点把它拿出来再强调。那像这个每一堂课你们会觉得重复，就是因为我们是希望从神的救恩计划以及神给我们的吩咐来一期又一期的强调进去明白真正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在这边第一个项目这一课堂课第一个项目又在重复的讲救恩是神的恩情的具体表现。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整个神，我们神要求希望补习来认识他，是神给我们的那个他是希望万族万民来认识他。今天他的救赎的计划也不是只是给某一个民族，而是给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那所以呢，这个是一种神的恩情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说从创世纪第一点呢，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到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然后他把所有我们所需要的都准备好，给我们有提供饮食的需要，然后呢还说一切他创造的都是美好，然后才最后才做人，把人放在中间。而且呢他还告诉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而且托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人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做的，这个他还吹了一口气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跟他直接有这个沟通，跟其他的动物其他的生物不一样，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那然后呢他更给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为什么？他就是把那个生命树跟分别性和自由放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要我们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吩咐。可是他这里边就提，事实上就是给我们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顺服他，我们选择顺服神的吩咐，还是我们顺服我们自己的欲望。好，所以这个就是从开启神的创造已经看到神给我们的恩情，然后人错误的选用我们自由意志，即使神与人这关系破裂了，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送上的关系破裂，然后带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神问谁为什么你们会吃那个果子，阿当马上就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应有我的。好，那当然女人就说是大蛇那个来应有他。我们就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横向的关系破裂了这个关系的疏离跟救助从那个时候一直就在我们的当中。然后神就给我们有惩罚，然后这个惩罚呢借着来的，因为神的公义他要给我们惩罚，可是神爱我们，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下身取那个皮来记忆来，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言女人后裔要伤邪的头 学药香女人后裔的脚跟，然后呢，还提到奇迹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上。这个记载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哈，我们就看到从那个时候，神要惩罚人之后，已经留了一个恩情的应许，给我们知道将来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是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预言，一个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到新约耶稣基督降生了啊，神爱世人啊，他那边也提到世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世界上也是神爱我们每一个罪人，他弃下独生子，使到罪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从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神没有救天使，没有救亚伯拉罕的没有救天使，可是他还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跟主一同复活，将来可以一同在天上。我们还可以审判，如果我们接受救恩跟随神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权柄可以审判世界及天使啊，这些都是记载在圣经上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而整个的一个情况都是神给我们的恩情里边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看到这是神恩情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跟着我们说，宣教是万民同享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是神在万国当中恩召为特选的子民，虽然他们屡次背叛，神将他们打散了。我们知道从前边也有提过的巴别塔的事件啊，王国的败亡啊，犹太人的被掳了，然后到了特定的日子，神还会教训他们归回啊。所以所罗门首建圣殿，以西拉重建圣殿，上居的犹太人建立会堂，这个是在这个以色列民啊，神用善把他所做的子民善到各地，然后来成就最后的聚啊，把他们再重新召聚在一起来敬拜神啊。所以这个善聚的观念就是神透过善成就后面的聚，神新约的实践善聚更加明显。我们说五旬节的时候的聚，紧接的是信徒释散，到各地宣教，使福音广传，建立主的教会啊。这边又看到神用善来成就聚啊。新约的时候，五旬节本来就是耶稣的门徒聚在一起。圣灵降临了，然后他们给逼迫了，他们就上到西方去，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宣教，使福音广传，建立主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些的宣教神学提到的善聚神学，善聚宣教神学啊。事实上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圣经这些的事件里面都有这一些的事件发生，就是新约的时候，神让他的信徒、他的追随者上去不同的地方，把福音广传，然后成就了我们聚在一起，成为神建立神的国度。好，那然后教会因为给神恩召归到他的子民，就需要将神的救赎大恩传遍地，让万民都能出黑暗入光明，万邦都能享分享神的荣耀，万国的人同来敬拜。这正是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心意是每一个蒙恩罪人毕生要履行的，每一个蒙恩的罪人毕生要履行的啊。我们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介意大家取笑我，因为我就跟我们的传道人 Barrett 就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斗气啊，争气啊，这类似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我不服他，因为他常常说 崇拜是最重要的，教会里边崇拜是最重要的，因为崇拜呢，你们崇拜了一直可以到将来在天堂还是继续做的事情，所以你们今天要好好的崇拜，别去到天堂的时候大家都在唱歌你不懂怎么唱。我心里边就觉得我们去天堂的时候还用这个来唱这些诗歌吗？我们不是有将来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来颂赞神吗？我们还需要学这个诗歌吗？所以而且我总觉得就是敬拜神唱诗歌，将来我们到天堂还能够唱，可是今天我们全福音啊宣教，到天堂的时候根本不用。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应该把握我们能做的时间，我们去全福音去宣教，因为这个到天堂我们已经不需要做了。所以我心里边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斗结。可是后来呢，当我越看这些宣教的一个神学的观念的时候，我越发觉实际上我们今天说全福音跟宣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万族万民还没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归荣耀给他，来颂赞他，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全福音宣教的最终目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说，敬拜是我们宣教的最终目的。好，所以这是我在这边要回承认错误悔改的一个情况，就是啊，我们最终宣教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好，这边呢他提到这个万民同享神的恩典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的阅读文章里面第一篇明白神的心意里面有提到，你们可以回去看。然后另外呢啊，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聚散的观念，就是用聚散来宣教的观念，我就想等一下大家讨论的时候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聚散的宣教的例子哈，在我们的身边啊，除了刚才毛明龙提到的那个以色列人是每一个都是啊，其实嘛跟这个都是你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哈。啊，好，第三点是说宣教是蒙恩者感恩报恩的具体行动。我们说参与宣教的人是受恩的见证人，我们是 being， 就是啊，我们成为一个受恩的见证人。那约翰福音里边有三个例子，包括施洗约翰呢啊，瞎子被医治了，又打错字了，拉撒路啊，死里复活了，这些的例子都是说我们给神医治，我们给神亲自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回报神的恩典去做见证人，做他的见证人，告诉大家这就是神，这就是再来的基督，这就是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我们有没有告诉大家这就是医治我的，拯救我的，我已经从他身上领受了恩典。所以这个就是参加宣教的人必须要，我们是作为一个受恩的见证人，我们自己今天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领受了耶稣的救恩？如果我们没领受，我们就没法去为他做见证。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我们孩子去外面短宣的时候，就是他们不是寄信去给其他他们的亲友来希望他们来支持他们嘛。那当时我们的我们就有一个argue，他们发信去给一些他非基督徒的亲友，邀请他们来支持他的宣教工作，这些孩子的宣教工作是对还是不对？那我们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去宣教是为神做见证，我们先得到了这个恩典，经历了这个恩典，我们去做见证。
然后他这些还没信的亲友，他们没经过这个恩典，他来支持我们，为什么这个有意义吗？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吗？所以这个是我们曾经在这些推动宣教行动的时候的一个争拗点啊，这个提出来也是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当我们去衡量去审判我们前面要做全福音跟宣教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应该怎么样啊？啊，我们这边就不讨论啊，我们争论的后结果。好，那第二点是说，参与宣教者要有感恩的态度，像刚才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有感到自己感到我们是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既然有一种感受到我们已经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应该以我们为主做见证而收起。所以神造了我们，以圣教造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算你以前，就算你今天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是一个行得很好的人，可是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收起向你的家人传福音。你告诉他你错在哪里，可是神竟然还能够接受你。当我们抱着这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神做见证啊，不是说我们我要做得很好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得好，我们是要按神的教导我们要做好，可是我们不是等到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才能够去宣教，才能够去传福音，因为神在我们的软弱上见证他的大能。好，宣教是一个报恩的具体行动，所以除了 being 除了 feeling 还要 doing。 我们如果服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赎罪了？这是我们要用报恩的心态，我们真的要有行动。好，所以这边是提到我们宣教是蒙恩者的感恩报恩的具体行动。好，好，跟着来我们说保罗，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保罗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到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七到八节，提前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提到一些的他的一些讲法谁能够替我列一下这三段经文？先来第一遍，林前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谁翻到了？
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额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因此不论是我或是众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也这样信了。
嗯，好，然后以弗所书三章七到八节，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好，谢谢。提前一章十五到十七节，
基督耶稣降世非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谢谢大家。从这三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把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从起初的他就像众使徒一样啊，他觉得自己更加劳苦，只是因为神的恩跟他同在啊。他是觉得自己啊，神给他的恩才让他帮助他能够啊出来啊来啊为神做见证，所以他愿意更劳苦，这是因为有神的恩同在。那然后第二段呢，他是说这个他是福音的执事，按照神的恩赐所赐给他的，他本来是众圣徒里面最少的，可是神还把这么丰富的恩典给他，然后把他啊派他做外邦人的全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第三段的经文是说到他本来就是一个罪魁，后来他信了神，蒙了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他变成了啊能够成为后来信神的人的一个榜样，所以他愿意尊贵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生的君王独一的真神。所以从这三段经文里面，我们所归纳有两点。第一，就是保罗这个榜样告诉我们，他从他自己经历神恩典的怜遇，让他感受到神的恩典，以及他自己来自我定位的时候，跟他领受神的恩典的怜遇是刚刚好成一个反比的。就是说他越举越走了，他把自己定位越低，因为他领受的恩典越大，他就觉得自己越微小，最后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魁，只不过是一个最少的一个蒙恩的人。所以他感受到神的恩典跟他的怜遇跟他自我的定位是成反比的。那可是后来有关他服侍上面，他就跟他这个成为一个正比，就是他信经历主越久，出去蒙神的恩典的带领服侍越久，他的那个付出跟他的那个愿意去摆上的，就是成为一个正比。他更愿意去成为神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说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我们要留在跟神亲切的关系里边。当我们信主越久，我们领受他的恩典越多，我们应该我们把自己的定位，我们就发觉自己是越来越就是只是很微不足道的。可是当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应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说在服侍上面我们应该更有勇气，应该更愿意站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不是一个初信者一个微小的自己，而是我们代表的是神，我们为做见证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好，那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好，那基督是蒙恩者履行神使命的另外一个榜样。基督是怎么样呢？当然我们这个是大家都很多都清楚，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履行神交托他的使命，神到世上来的目的不是要叫义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他来是要拯救世界。所以神道成肉身来世界的目的是要拯救世界。他又说过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从天上上来，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而是按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而行。这是神完全在乎的，就是天上的父神给他的那个吩咐，给他的使命。耶稣又对门徒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四点，信徒必须履行奉差的使命，效法基督，将神的恩典全开，并且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上卑受苦顺服以及恒久忍耐，都是每一位信徒需要效法的。所以这两个榜样，一个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道成肉身跟我们走在一起，实际上是、跟我们身为、一样成为人，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经过这些的苦难。那他又说他不求自己的意思，是求那差他来者的父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宣教，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耶稣我们说我们的从旧约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到别人的里边，我们要变在一些的样式，在一些的文化上面，我们要成为当地的人，可是我们不要改变拿差我们来，我们要去那边做宣教的那个原本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混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就丢失了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神怎么样差我们来，我们也怎么样差别人去。那我们宣教是有一个的，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拓荒宣教，然后建立查经班，建立教会，然后他们就很难实际上宣教士也是一样，我们自己都会一样，就很难把这个棒子交给下一代的人，因为总是觉得我不在他们就不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棒子交给当地建立的教会，让他们继续的在当地把福音传出去了，这也是神在这边给我们的榜样。我差遣怎么样差遣了我，神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服事的光位，在一个宣教，在全福音的上面，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要明白帮助他成长，帮助他去服事，帮助他出去为神做见证，而不是永远只是我自己技术要做，可是我们也应该鼓励别人技术的做。好，这里边呢提到这个基督的榜样呢，另外今天的阅读经文第二第三课都可能当中会给我们一些的教导。那这三堂呢，我们说我们都是从圣经里边看我们补叙宣教的一个观念。那我们说这三课讲到这边，我们就把这个补叙宣教的这个意念在这边带出来给大家。而且这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实际的情况。今天呢，当我们说补叙宣教，我们就当然说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然后去到去到远方。那我们在这边介绍一个今天补叙宣教的状况，一个 terms 是实际称这个 terms 有多少人在今天之前没听过的 经验有，因为这个他是吧，也曾经讲过很多篇，我们有一些宣道联会当中有一些讲员也提过，所谓十道是十一章，就是从啊十道啊北纬十道到四十度之间啊的一个框框啊，我们把它称呼为十是十字章，是因为在这个范围里边，哈、啊，这个北纬十道到四十道之间，差不多是从西非哈、啊，从西非到日本中间的一个框框，大概呢有65个国家，国家之间呢，这些国家的数目几乎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它拥有的人口占了、啊、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几乎包括了17亿的回教徒，10亿的印度教徒，3亿的佛教徒，全世界80%以上最穷的人都在这个区域里面，而且大概有20亿的人口是属于次贫的人口，就是很贫穷的啊，然后基督徒最少的地区就是只有很少比例的宣教士在这边宣教啊，我们说我们现在啊世界上面的宣教士4万好、啊、可是当中只有差不多是3% 的人是在这个地区里边做宣教的工作，可是这个地方还没听到福音的人，这些的啊回教徒佛教徒啊，这些的无信仰的人是在这个区里面可是最多的人。我们说现在这些的人成为这个仓，为什么在宣教里面常常这么重视，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说要补习宣教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地方，就看这个地方里面到底我们把福音传进去没有。那这个我们当中包括的，我们知道有不丹，有中国，有辽国、缅甸，有啊、有伊朗，就是中东一带的地方，有印度，这些的地方呢，除了说它是啊很贫穷，很啊没有多少的信徒，而且他们当中，他说这边啊几十的地方是当中做基督徒是十分危险的国家，的首五位的国家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做基督徒是极度危险的国家，也首五位，啊，首五个国家也是在这边，这个红色的我们看到，啊，首五位最危险的是北韩、阿富汗、啊，索马利、利比亚、巴基斯坦，都在这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十到四十之仓的。啊，这个需要宣教士出去的地方，啊，对不起，因为我 download 的那个不太 sharp， 所以就算我放得很大，也没法子让它很清楚。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些的地方，我们很困难的进去，因为它很危险。啊，我们说最危险的啊五个国家也是在这个地区里面。可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补习宣教这个差，我们看到是有一点变化的。什么变化呢？是因为今天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被迫要离开那个地方的难民。我们看到这边他有说全球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啊，这个地方很多的地方这些人都被迫离开家园，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些是以难民的身份、啊、有些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知道就算中国，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用读书 用做生意来离开中国，来到英美欧洲啊很多不同的地方。以前是中国好像很多，实际上我们知道不单是中国，就算是印度，现在印度我们知道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附近。我那条街的邻居有30%已经是印度人，都是印度人，就在我们旁边也是印度人。那然后我们知道除了印度人，中东的人现在因为战争，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很多也是到不同的地方。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是实际上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过往我们说做宣教士，我们要冒着危险进到这个地方去，他们面对的是不单是他们自己危险，被他们带去信主的人也危险。我们知道我们四月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受浸的一个弟兄，他回国了，就参加了一个家庭教会。他才刚刚跟我们讲，他参加的那个教会里边的牧师跟他的太太都给公安带走了。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地方还是不安全，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无论政治因素啊，经济的因素啦，军事的因素啦，灾难的因素啦，他们都很多都还是在一个危险的光景底下。可是神今天用不同的方法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怎么样成就神的这个安排，在我们本地像这些本来很难向他们借助他们，很难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来为神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他们呢？除了是跟是实际餐，这边我也要介绍一个是跟实际的 movement。是跟实际的 movement 呢，是指一个4到14岁的群体，孩童的群体。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我们的 challenge， 我们除了对这些可能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以外，我们也很难怎么样把福音，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青少年，还有把它传给这些小小孩。我们说这个12月孩童在4到14岁的这个群体的窗口底下，有70% 就是住在10到14个地区的窗口。那所以今天宣教的政策策略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就是把向这些4到14岁的孩子来传福音。好，今天我们说我们介绍刚才介绍那个10到14之窗是跟实际的 movement， 我们还有一个是叫未得之名。我们说有什么是未得之名呢？就是那个社区那个群体里边，他们的基督徒没法子自己上自己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是说他有2%以上的基督徒，只有2%以上，只有5%以上是说他是信仰派的基督徒，意思是说他说他是基督徒或是他在信的是那个什么摩门教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宗派的一些他们叫自己也是基督徒的。那这些里边，如果那个他们那个群体里边的基督徒人数是低于这个 percentage，他们就叫他是未得之名。那这个 UPG 的 group 呢，在这边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这个我特别拿了一些我们教会收到的这个宣教预言的书来。这里边呢有提到一些的不同的地区未得之名的需要，他们介绍怎么样为他们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说我们可能没有被呼召去他们当中去报他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可能会被呼召在网络上边去跟人传福音，我们也可能去被呼召跟我们熟悉的家人传福音，而没有被呼召去到这些的reach the people group 里面传福音。可是今天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为福音工作而代祷，怎么样为他们代祷了？今天的那个 Sandy 为我们泰国的事工来祷告，大家觉得他的分享你听得清楚，你有跟他一起为泰国这个地方来祷告吗？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需要争取很多这些的机会，我们去了解这些未得之民，然后才能够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介绍这本呢，因为它是一个它介绍很多十到四十四章里边的这些的未得之民，这些的还没听过福音的民族。这之前呢，它每一季有一本，这一季新的是七到九月，它里边呢特别为佛教的地方来祷告，也为伊朗的民族来祷告，也为不丹的民族来祷告。而我喜欢它的不单是它只是把列出那个地方一个很小的像一个灵修心得，像《Form of Kingdom》一样哈，他把一段经文，然后他自己的一些领受，把它写出来，然后告诉我们那个地区需要怎么样的代祷需要。他比如说他那边的有一个是他们敬拜他们有见证还是怎么样，他就把这个列出来，然后希望我们为他这个事情来祷告。那而我更喜欢的是他每介绍，他是七月的时候为不丹来祷告，那八月的时候为伊朗来祷告，他的那个 information 是很 update 的。像不丹的地方，他提到以前一些的小故事，就是说他是1933年的时候那个消息的碧平线那个小说里边，他提到有四个人坐飞机去到喜马拉雅山，在山区里边发现一个人间的天堂香格里拉。他与世无争，他说不丹呢就是这个被称为最后的一个香格里拉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讲到街上那些甚至乎不丹里边的人民的服装，他的一些音乐，他的一些喜好，然后再把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这样列出来。那然后介绍到伊朗的时候，他 update 到说现在截稿之际，川普在盗的非武器柴的大刀，要求伊朗谈判，伊朗这冷冻的回敬，随便你，双方的情分与信任早已不半分的不存在。他提到以前美国跟伊朗是很密切，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密切的关系，现在是这样子。当然最近这个打仗轰炸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在这边登，可是就是这些他里面的东西就是比较新，不是只是讲一些过去的事情，他就是一直都是很新的一个介绍。而且他每一天像一个灵修书像《Formal Grandchild》这样子的一个灵修书。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这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作业。你们不过我这边不多，我知道不够你们每人一个，不过他有一个网上的link，我可以回去以后我把那个 link 放上那个群里面，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我觉得挑战你们在当中看一下，找一个你被感动的一个地区，为那个地区的福音工作来祷告。好，你可以选这一期的，也可以选一些他旧的来选一个 你觉得被感动，希望我们虽然不能够去到不丹，虽然不能够去到伊朗，可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鼓励大家这样子去做。好，那然后呢，我们学习习会宣教祷告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可以啊收到这些资料的。啊，上去宣教，我们刚才有讨论过，英国跟泰国，我们宣道主义的时候，那个啊牧师有提到，英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要反过来，以前他派宣教士出去宣教，今天很多这些欧洲的国家，事实上他需要宣教士去向他们宣教。台湾本来有一段时间，它的少数民族是很难没有听到福音的。今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大力的向这些高山族啊这些的少数民族来传福音，所以有一段时间台湾的那个福音事工的基督徒很活跃，就是他们很振奋。那可是今天呢，听说他的情况又下过降了，就是今天也是有很多人很冷淡，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已经不能够基督教已经不能够帮助他们面对这个挑战，所以今天在他们的那个在台湾里边很需要青少年，很需要学生工作的服侍的人。好，那我们现在来分组今天只有五分钟，只是请你们也是三个这样分组，请你们来讨论，或是讨论刚才马明龙带出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以色列人每一个都是祭司。第二个就是可能是今天我们刚才说的聚散的宣召，今天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什么例子。对，就是今天有没有什么聚散宣召的例子在我们的身边。好，就是这样子，三个，只有五分钟，今天没有十分钟。
OK， 那我有问你，就是你那个位置之谜有定义，一个是福音派，一个是信仰派，就是什么他们的 difference。
Thank you.